今年的圣诞节你想怎么度过？熟悉的北欧纯净香氛 Vanna 又来陪你一起欢庆耶诞咯。
每年最令人期待的是圣诞限定香氛，这次以圣诞树为灵感，融合温暖馨香，松木树宛如置身北欧森林小屋，萤火边窝心温暖，坚持纯天然植物蜡与纯净香氛，搭配各式设计的熔蜡灯，还是冬日夜晚来好好享受一场身体洗沐保养之旅。
各样圣诞香氛礼物提案，丰富礼盒590元起，现在下单使用教徒专属优惠码 I believe 再享八八折优惠哦。
犒赏自己，惊喜好友，美好香氛尽在 Vanna 官网哦。想要脱单提升魅力，
用五倍；
想要展现霸气男友力，
用五倍；
想要成为全场最霸气的交换礼物，
用五倍。
五倍系列圣诞专属组合，只要2099起，全馆满1500，输入专属折扣码 I believe 1500，再送热感润滑液。
12月31号前凭发票立即抽 iPhone 15 Pro、 Tesla Model Y 超大奖，快到资讯栏点击百灵果专属连结。
听说新品五倍鱼油是用五星鱼油，还添加了五倍对策专利成分跟玛卡，要不要去看看啊？
用五倍。
你一开始就要叫我学长吗？
为什么？你说附中？
不是 Berkeley，
我不想承认，我不想承认，我是 Berkeley 啊。
你是不是政大的？
哦，谢两个，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我不想承认。
政治系，
你不能只做我的功课，你有没有做他的？
他从小就跟家里面移民到加拿大嘛，啊，他是11月16号生日，
这有点变态哎。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是有干爹赞助，
没错，今天这一集由宋楚瑜赞助播出，让我们掌声欢迎宋楚瑜。
谢谢。
Oh my god!
Oh my god!
我没有想，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哦，我没有想过小时候看到的省长居然坐在我正对面了。
对，可以，是大家都怎么叫你啊？
看不同的人啦、啊。啊、嗯，一般的人都叫我宋主席，或者叫省长，
没礼貌的怎么做？可是我们叫省长听起来有点讽刺哎、欸。
其实不是讽刺，因为我是中华民族、中华民国唯一的一个民选省长。民进党当年在选省长的时候，公开的讲，400年来第一次啊、嗯，我是唯一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对，因为中国现在的省长也不是选的嘛。
对，不是民选。
是、
啊、真的，原来是这个意思。
他们对他们没有民选、啊。
那在这边再打个岔，可以吗？
好来，可以啊。
我讲的话，
我等一下会打你岔来。
我第一次见到习总书记、习主席的时候是2014年，在北京、
嗯、啊。他那时候已经当主席了，对不对？
他已经当主席，嗯、他就说：“哎、宋主席，我一直在关心你。”嗯、
啊，他没有叫你省长啊？
为什么？因为我做台湾省的省长
哦，所以他很开心。
他是福建的省长
哦，他是不是觉得说省长跟省长的对话这样，
他一直在关心，一直在关心啊，关心。
可是你知道，对年轻人受众来说，其实听到这些，我们不会特别开心。
是，
对，我知道，当然是历史的一部分嘛。
什么原因呢？
哎，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自己独立的国家。然后，因为中共，尤其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越来越极端，然后我们会希望跟他们可以有经济上合作，可是政治上会越远越好。
就是至少一国两制啊，或者是同一国这种说法，其实在年轻人听到都会觉得
会有点小刺，
就觉得说，哎，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台湾现在这样很好，为什么会有这种？
但是台湾以前确实是省了、啊。我请问
你说以中华民国宪法来说，
不要讲中华民国宪法、啊，从历史上面，台湾过去就是一省、
嗯，那不代表历史怎么样，我们现在就要怎么样、啊？
你同意没有错，你现在是这样，但是我是在那个时候是省长、嗯、你不能说你爸爸以前是做什么，你妈妈以前做什么，所以因此你现在已经自己独立了，你把你妈妈和爸爸都否定掉。嗯，这个也不对吧、
嗯、我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
如果我爸爸妈妈到现在没事都想要揍我的话，我可能会想要跟他们切割。
现在就这就是我跟你两个人的对话最重要的主题、嗯、我们现在啊，这个执政当局非常强调我们要加强母语。什么叫母语、嗯、就是妈妈讲的话，我们要尊重妈妈讲的话，叫闽南话。嗯，但是不要尊重妈妈的爸爸，不要尊重妈妈的祖父，因为他们是哪里人关我屁事。
哎，其实我觉得
也不是这样，
我觉得意思
不一样、
啊、
所以因此、嗯、就像你刚刚讲意思不一样，跟我刚刚跟你讲的意思不一样也一样、哦、对不对？你不能够否定我做过台湾、嗯、 唯一的民选省长。
好，没问题，那我们等一下就叫你省长。
而且还做得不错嘛。
这我不知道，因为我太小了。我太小了，
没有别人
了。
对，没有别人。
你只能跟习近平比了。
即使有别人，以前也有省主席啊。有哪一个省主席做得比宋楚瑜做得更出色？
好，那等一下，我要先问你一件事情。你今年已经81岁了嘛？对不对？
没错。
那为什么你还要出来选啊？你不累吗？为什么不休息？
我虽然81岁，美国的总统叫做什么？
拜登啊，
拜登
啊，他真的蛮老了。
CNN 的头条新闻。他用医生的证明他很健康，
不是？可是我要问的是你，我要问的是你，
川普也在证明他很健康。你认为我不健康吗？
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健康，但我问的是为什么不会想要休息啊？养老，你一定也赚够钱啦。
对，
出来的
至少资历，
原因是什么？
我今天讲一句非常直率的话，老天爷，
我就听听有多直率，
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有这么好的历练，台湾没有第二个人。宋楚瑜不仅是很杰出很认真的台湾省省长省主席，而且台湾有今天的民主，你认为是简单天上掉下来的吗？
我以为是李登辉也有一些功劳。
开玩笑，李登辉先生没有宋楚瑜能够完成国会改造吗？我等等送你一本书我们的共同母校加州大学正式出版。
我其实蛮好奇
证明这个事情。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李登辉前总统那时候要把台湾民主化，那个需要宋省长当时的帮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过程是怎么样吗？
非常简单，三个要点。第一个，台湾如果要走向民主化必须要走向本土化。但是本土化的话，你要在台湾要把那个万年国会，平均年龄80多岁的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要请他们走路，而且要由他们自己来修宪。什么叫自愿呢？你要跟他们沟通嘛，把他设计一套他们能够正式去通过把自己调走的那个法令。你觉得修宪是容易的事情吗？
很难。
所以我要一个一个到他们家里面跟他们沟通。
需要带着现金吗？
不要带现金但是要带两个东西。
什么？
第一个，把他们好好的很荣誉的退职。
要给他们受到尊重。
尊重。因为你们对国家有贡献，但是40年不改选，请问这能够叫民主吗？所以因此我们万年国会能够有所谓的临近革命 The Quiet Revolution。基本上是没有流血的革命，
是没错。
把现任的将近2000位国大代表立法委员请他们走路，你认为是简单的事情吗？
我觉得这个非常困难，
这非常困难，
而且也很了不起。
那是谁干的？
谁干的？
怎么从来都不好好称赞一下啊？
所以你出来只希望大家称赞你这件事，让你可以被尊重的退休。
历史不是把历史回到真正的地方。
其实我最好奇，你刚刚说除了要给他们荣誉之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刚刚说两点吗？
还有让他们有适当的安排。
适当的安排。
什么适当的？因为这里面不是只有一组人。什么叫组人？
因为有两千，
一个是在大陆上选出来的，后来到台湾前面的几十年也选了一些在地的叫做增额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那如果我们要定一个法令，要让所有的原来的这些立法委员国大代表通通退职，那包不包括在台湾选出来的也要退职？那这时候就把他们要安排说你可以重新再选，我们提名你。
那时候要怎么协调？因为感觉起来他们都当了30-40年，
对了，你这句话就讲到点子上了。
我其实非常好奇的是这件事情。
现在这就是我所说的，为什么我看了今天台湾会这么乱。我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所有的政治就是耐烦，为政之道无他，心存百姓耐烦而已。你要到一家一家一家去拜访啊，然后呢给他们游说，然后告诉他们如果你不退的话，整个的这些过程就非常难。其中讲个小笑话给你讲，有位老先生我请他退职啊，他没有，98岁，他还可以开会啊。
98岁蛮老的。
不老完了，现在反正他还在开会嘛。我那时候才
五十出头
。我那时候去游说他的时候，你晓得民进党现在的那一位 啊，很杰出的那位女性说，如果你还在那里的话，我不是他，我不是他，你小心他就坐到你的怀里面打你的话怎么办。我们不要讲名字，
不能讲名字，
因为民进党那时候有很多年轻的，他们愿意投身于政治，而且他们对于这些老先生没有很大的这种好感也好，尊敬也好，肯定也好，但是他们原则就要请他们走路。但是国会的改造基本上就是要一个好的蓝图，这个蓝图就是我希望要改造的是什么。刚刚讲本土化，就是要在台湾全部选举。
我以为本土化是要讲母语，
可是我比较好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那时候要跟这些在威权党国时期待了这么久然后拿尽好处的人跟他们说我们现在要走民主咯，他们怎么有办法就这样吞下去？
当然不行
啊，对啊，因为他们
是
拿尽好处的人嘛，
我们必须要跟他说，
他们不怕就是被清算吗？
严格讲起来，严格讲起来，这就是你必须要了解如何用可行的方法跟他们游说。
那是不是要做一些利益交换？
这个利益啊，严格讲起来他们平均都80岁了，
所以也给不了多久，
等等，
他们的二房三房啊照顾。
但是我今天跟你说其中有一位老国家代表啊，我还会生孩子哎。
哦，好厉害啊。
对，好厉害啊。你怎么游说他？他说我老吗？你看我还会生孩子啊。
又不是他生。
对不对啊？所以因此你必须要对不同的人的背景要有所了解，所以我今天接受你们访问之前，我必须要看你们的资料嘛。对每一个人的状况，你都不需要了解。
那你知道我们很反共吗？你知道我们很反共吗？
反不反共是每一个人的基本，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他自己对于政治问题的一些立场。每个人都应该尊重。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到底台湾应该怎么办？让台湾的老百姓活得最好。我好像你想要问我一个问题，我先给你抢答一下。
好，来，你
说你每天在做什么事情？我常用什么来做消遣？看连续剧，我很喜欢看大陆的历史连续剧。
哦，为什么？
最近为什么？讲不好听，
好像在看自己的故事。
我从小我从小就喜欢历史。
是
啊，我从小喜欢历史。我除了在初中的时候，我所有《三国演义》啊，《封神榜》这些啊，《水浒传》都看过之外，大陆上所有的历史连续剧，从春秋五代开始，每一朝的连续剧我都看过。
可是你看他们的国共内战的时候，
我现在最重要跟你讲，我最近看的两个非常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叫做《长歌行》。《长歌行》这个故事写唐太宗的女儿跟他的哥哥被他杀掉的李建成的女儿流落民间落难的公主怎么样子跟老百姓彼此交往的故事。老百姓什么都不想，不想打仗，只想有一口饭吃。
可是这个
你看整个的故事好像是一个大场面，但是只讲了这么一个主题。请问今天全世界你去看看，现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打成这副德行。
不是因为
看到现在
你讲到这里，我们听众已经离开了省长，因为我们还是想要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再回来。
对，再回来嘛。你刚刚那些东西我们当然知道，没有人
就
是故意想要打仗，或
者
对啊，
可是有问题的永远是开战的那一方嘛。
对，开战。
对，所以是像哈马斯他们自己先开战，或者是俄罗斯自己先向那个乌克兰开战嘛。
他们入侵乌克兰。
对，入侵乌克兰嘛。所以其实有错的应该就是先开战那一方。
你刚刚讲的话对不起啊，老师傅要跟你说，请您好好去看看历史。
哦，怎么了？
真正开战关键的问题在克里米亚。克里米亚从来在历史上不是乌克兰的一部分。我没有讲谁对和不谁不对的问题。从彼得大帝以来，
不行，这真的扯远了。
就不是，我先要讲这个故事。俄国就要有不动港，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啊，完全不了解历史。
对，可是我觉得大家了解历史是 一回事，可是我们就在聊的是现状嘛。
对，
就是后来那个，因为他们俄国派军进去克里米亚也好，然后后来到去年，反正就是开始
打到现在没打
完，打到现在，所以其实动武的那一方在我们眼里其实就是俄国嘛。所以其实动武那一方其实就是不对的。
对，
在所以这点我觉得我们大家取得共识。就台湾来看，
但是怎么去解决？我们现在就怎么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就把它坐下来谈嘛，
剖开来两个部分。
嗯，
第一个克里米亚的问题是克里米亚的问题，乌克兰的问题乌克兰问题，把这个问题剖开来处理。
嗯，
而不要把它合在一起搞，合在一起搞，没有结果。
那你觉得台湾现在，因为像之前那个国民党会拿九二共识出来嘛？那我觉得九二共识也把事情都是黏在一起在搞嘛。因为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年代，台湾人超过八成的人说到说台湾跟中国是同一国，我觉得
大部分的人是不会同意的啦。
对，所以现在九二共识这件事情，其实在
有点被点破局了啦。
破局了，那有什么新的方式可以
来？觉得有新的框架。
这是我去参加两次 APEC 开会，
现在
我正式跟对岸和美方我都讲同样的话，两岸应该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
当然这谁不同意？
我觉得大家都相信要做这件事情。
那建设性谈话，美国跟中国大陆去建交叫做华沙谈判，谈了400多趟，你认为建设性谈话只要谈一次就问题解决了吗？所以要有耐心嘛，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把时间拉长嘛。这就是老李总统给我讲的学的闽南话那一句话叫什么，爱有脑筋啊，要有脑筋嘛。你根本没有能力去跟人家打仗，每天去挑衅人家，你告诉我你打什么？
那我蛮好奇一件事，
我没有力量打仗，但是我有脑筋啊。
对，那省长，我觉得我们刚讲的那些就是必须要好好的建设性谈话，我觉得大家都会认同。
我觉得全台湾人都认同。
对，大家都认同。好，但是我会看到你一直在说两岸统一，就是中华民族统一的论述，那这一点我就会完全没有办法同意。但并不代表我不要谈或我要打，我不是这个意思。
对。
可是如果你的谈是要去统一的话，那当然不行啊。
是断章取义。
Oh, okay.
我没有说明天要统一啊。
其实任何时候，任何时候我都不想统一。
还是后天统一啊？但是我要问你，就是说，你有本事说，台湾要跟大陆完全断绝吗？做不到嘛。
断绝跟统一不一定是一样
的。你又要是把水果卖给他，你又要跟他做生意，他从每年要从他那边赚很多钱，但是又不要跟他来往。
没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大家要谈的并不是说不要跟他来往，而是说我们要用正常国与国的关系，或者是用一个相等的关系来。
所以因此
来
我们两方面大家需要有耐心。
对对，我知道。
当然，
现在既不能宣布独立，美方都跟我们说不能独立，对不对？这次讲了，但是
也
没有说现在就可以统一。所以因此这个问题，我到全台湾所有地方，我最近也好，前段时间也好，我碰到任何人都问我，哎，两岸会不会打仗？就表示每个人都不希望打仗。
其实
好吧，对不对？
我其实听出来的感觉，其实变成说，其实我们用一个模糊的政策来继续往前走，让大家就说
不要讲模糊的，创造性的创造性的能够处理现阶段的两岸关系。
当然我们认同要有创意的方式去
谈，所以就是不能把话说死。可是这样，因为一听到虽然统一，可是你没有说时间点的话，大家可能听到统一，至少台湾人民这边，因为台湾再怎么说是民主国家嘛，不是说
什么叫民主，我现在
人民选出来，人民讨论。
那我请问李登辉先生是不是人民选出来的？
哎，是啊，他第二次是吗？
对对。
陈水扁是不是人民选出来的？
是啊，是啊。
那请问这两位台湾在这个地现阶段啊选出来的两位总统，都请我跟大陆上去讲，我们要把统一的事情啊拉长时间，但是并没有说不可以统一，当马英九当选总统2008年的时候，他去见即将卸任的陈水扁总统，在交接，在台北宾馆，你去查查记录都有。陈水扁特别告诉他，告诉新要接任的马英九，他说李总统告诉他，做总统期间两个东西不要碰，一个是中华民国宪法，第二个叫做国统纲领。那请问你，这个两个都是民选的总统啊，有人拿了枪说你不可以搞国统纲领吗？是老李总统开始做国统纲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刚刚讲的统一 是目标也好，长远的方向也好，但是现阶段近程、中程、远程目前还不到那个时候。
那我有个问题，因为台湾就是民主国家，那你现在讲到说统一就是可能是个 maybe 以后的目标，我们让现在和
平
之类的，那其实年轻人就不买单，那这样子你现在出来用这样论述，请问你的受众是谁？
我的受众很
简单，这样你怎么选得上？
我现在就是要和平，我现在既不能够去公开挑衅对岸，说我要独立，连老美都不支持我。
对，这个没错，现在没有人在讲独立，
连拉丁德都不讲啦，
对啊，
都不讲。
哎呦，那你这个违反现在的民意啊？
哦，没有，
没有，没有，他现在是务实派，
他是中华民国台湾。
哎，不是，我现在不是讲了，可见得每一个人都了解要务实，
对啊，
现状是什么？现状。全世界都希望两岸和平，
因为现在全世界不想要有第三个战地嘛，
不是他们不想，有人就
想
要戳我们啊，去消耗对岸
啊。你说中共还想戳我们呢？
你说美国想要戳我们吗？
不止一个国家，这一天
美国有他自己的利益，但是戳我们的是中共。
对，可是我对啊，我觉得
对啊，他当然有利益，没错，他有他的武器啊，什么各种地缘政治利益，但是正在戳我们的是中共，这是
他的战机一直过来。
对啊，
我从另外一方面，我另外一方面来讲一下，你看到在台湾本岛，全世界都说台湾是全世界最兵凶战危的一个可能的地方，
对，所有的杂志都
讲
都这样讲。
但是70年来，我们台湾跟对岸武装对立，台湾本岛有落过一颗炸弹吗？
没
有。台湾本岛有落过一颗炸弹吗？
没有，
有
从上面飞过去
的，有飞过的吗？
没有掉到本岛上面。
美国也常常头上也飞过去很多东西嘛。
那不是本岛，他
刚 I know,
我讲
不是
本岛，
他也是台湾人。
不是，我讲讲讲嘛，就是没有为什么，就是我讲讲，我守住一个基本的一个底线，就是不去挑衅。
这个我 OK 啊，这个 OK。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台湾海峡上面，最近美国和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在 APEC 之前旧金山还讲了一段话，哎呀，太平洋这个地球很大，可以容纳美国和中国，同不同意？太平洋那么大，为什么一定每天不断的有战舰啊，在台湾海峡跑来跑去？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假如是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也好，是大陆人，美方的这些军舰啊，不断的在这边开来开去，在你是谁在挑衅？你有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舰啊，在加勒比海开来开去吗？
省长，我必须要说，因为你今天来到这边，就是希望可以跟年轻人
对
话嘛，
对
不对？啊，如果讲太多，我会放空的话，听众也会放空，所以我会插你嘴，希望你不介意。
不要客气。
好，没问题。那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喝个水。
我们回来了，可是刚刚那个省长有提到说，其实不管是中美关系也好，中台关系也好，其实中间要谈的话，就是其实要用有创意的方式，然后
不要把话说死，
不要把话说死，我们就是好好坐下来慢慢谈，而且要有耐心，对不对？那我们用这个一样的框架，我们来看这次的蓝白合，你是不是觉得他们都太没耐心了？怎么会拖到现在？
我们要先说，现在是11月21号，
对对 对, 对，
还没登记嘛。
我很好奇，你怎么看这次柯文哲跟那个国民党中间的谈判的过程？
怎么会谈成这样？
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希望乐观其成，祝福他们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必须要强调的是，他们一个最重要的主轴就是要下架民进党，是不是？
感觉出来，
他们感
觉
出来。
然后他就说，因为民进党会带来战争，结果他们说他们反对战争。
OK，
对不对？
结果他们自己先内战。
但是你怎么把我的词都强调了吗？
对不起，对不起，
你强调我的，
谁叫你讲这么慢？
我没耐心，
是不是？
对不起，对不起。
就是严格讲起来，对不对？我们不要跟对岸打，但是我们自己打内战，我们自己打内战，对不对？严格讲起来嘛，你们反对战争，但是政党在斗争，然后在打内战。大家为什么不可以好好的提出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所以你们两位的英文很好，我特别要讲一讲。现在要选的不只是一个头，一个 leader， 就是所谓的总统，最重要要 leadership， 要有条船。 一个头不够，一定要有个团队 leadership， 他一定要有个团队。到目前看不出来这些人有团队，
因为大家都想当头吗？
哦、可我以为国民党会比较有团队一点，相对来说嘛，因为
毕竟
是
百
年
大党，
这就是人才会比较多。所以你离开了，
因为我离开了，我就看不到有人才了。
好，那我们拉回来，就是蓝白合，因为这次他们有回去谈嘛，因为你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有脱党出来参选，那时候拿的票非常多，可是后来第二次再选的时候，你算是。有回去跟蓝合过，那其实那时候有谈成嘛。那你觉得那一次为什么你会跟连战有谈成功，这次柯文哲跟侯友宜会谈不成功？
好，你刚刚讲的那个两个问题啊，是两道。第一个，你说开始的时候我脱党参选，我从来没有脱过党，是我要去参选的时候他把我开除。
哦，
他从来没有一个提名的机制。他从来没有个提名机制。我做完台湾省省长是1998年，然后呢半年我既没有新的职务，我也没有任何人要理我。
你觉得被冷冻了？
我不是没有掉了，然后他们的一些政策我看不出来可以带来对台湾有什么好处。这时候一大堆的乡亲自己要去联署，然后呢还附个小的信封袋，放100-200块钱，还来给我加油，
就支持你，
支持我。
对，
我们跟大家，
因为我要去参选了，他们就把我开除
啊
啊！所以2000年，我必须把国民党现在的那个发言人讲的话，让他好好的重新了解一下历史，是他们想把宋楚瑜赶出台湾。
好，我们有些受众可能不知道那时候选举状况，对不对？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时候选举的数据，因为我现在看，因为那时候我人不在台湾，我现在看我就非常的扯。那时候宋省长出来选的时候，他拿的票是36.84%，
对，
陈水扁是39.3%，那时候连战只有23.1%，所以你当时个人出来的票是比国民党的票还要多的。
2000年，
这是2000年。然后2004年第二次的时候，连宋和的时候拿的票是49.9%，然后陈水扁跟吕秀莲拿的票是50.1%，只差0.2%而已，
是差20,000票。
这真的非常非常，而且那时候有重新算票非常多次嘛，对对。
但是第一次啊，为什么我会输啊？
因为你被开除啦，
不是开除，而且还造谣。还在造谣，
可这是选举的一部分嘛？
然后还有假民调，有一个新票案这个东西，
我讲嘛，就是不但做假民调，而且还放假消息，而且还去买票。所以最近他们说，那时候国民党花了将近上100亿，然后到处在买票。
所以那时候真的有，所以那时候真的有在买票吗？
怎么没有？就有法律案子，到今天还可以去查。
你
不然我会落选吗？不然我会落选吗？
那时候你没有买票，你那时候你没有买票，
我哪有钱买票
啊？你不是很多人，
然后连战出来买票，只买到
23.1%。这个被买票的那个县的那个重要的人物，就逃到加拿大。十年以后来回来以后，向我对不起。不是只有他，是一群人，不止一个地方，还有投给我的票的那个。自治楼里面都是投给宋楚瑜的票，然后呢还坐票，不但买票坐票啊、这才我才落选呢、
哇，这真的很精彩。
你们怎么不对这种历史都
不
了解呢？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因为怎么你们都还没有出生嘛？
有啦，出生 了。
可是那时候我人在国外，然后那时候其实大家对政治因为比较没有热衷也好，然后那时候媒体可能开放度也不像现在那么多，
我刚刚讲的话都有证据。不是可以随便，还有出书的，不是我出的。
那你对国民党是那个时候那样是有恨的耶？为什么后来愿意去和啊？
为什么四年后可以
愿意去和？
我今天讲的话，我严格讲起来，陈水扁的8年做的不好，特别是你看后来很多法律的案件啊，尤其他的夫人，我就不多讲了。OK， 所以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都期盼，就像现在有多少。
哦，想
他们也是想
下
架民进
党，
对不对？下架。但是我晓得，我那时候刚刚2000年选举之后，选举的时候没有政党，亲民党还没成立，
对，
是在选举完了之后，这些人对国民党非常不满意，所以好多的立法委员什么要我们成立一个亲民党，就是国民党的改革派。OK， 但是2004年大家都希望好好的合作。但是我也晓得国民党是泱泱大党， 是一个有历史的党，对吧？连先生啊，是他做行政院长的时候，我做台湾省主席省长，所以因此我尊重他，是不是由他来领军？
你是那时候是真心愿意放下身段，还是就不得已迫于情势才说好吧让你？
我如果如果说全然啊，
没有怨言，
我没有怨言，
是假的。
我今天要特别讲讲，很可惜，为什么输20000票？
为什么
才只输20000票？因为我有很多好的建议都没有接受嘛。
因为你不是当主的，如果
你讲的没有错。我随便举两个例子给你一听就好了。
好好，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真的是非常近了。
选举发生事情，2004年，你记不记得有2颗子弹？
对，我记得，
发生了那个事情。
对，投票前，
我正在
投票前一天嘛，陈水扁的肚子。
我正在高雄在拜票，发生了这个事情。我跟我的党的副主席叫张昭雄，他是曾经做过长庚医院的总院长。然后我们都希望赶快到台南的奇美医院去了解去看一看。
你们想知道是不是真的？
还是去救人？
至少表示关怀嘛，关心嘛。结果被拒绝，不让我们去。这时候我就跟台北连先生直接通电话，他是总统候选人。本来我在那边办完票以后要赶回台北跟他会合造势，我说我们现在只有两个，第一个希望停止选举，总统候选人
中枪，听起来很合理啊。
是的，停止选举，
要先调查一下嘛。
但是不是停止竞选活动，是停止选举。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有一个人跟我看法完全一样，这个人叫做陈文茜。
他那个时候已经
他是连先生非常重要的幕僚。
哦，
他那时候
他也建议、
哦、
他在台北、哦、他也建议停止选举。但是连先生的幕僚又是那个天天搞民调的人，他说、哦、我们现在民调还是遥遥领先、
oh、
如果停止的话那不是就没有了吗？你认为这个两趴三吗？我们建议的不是停止竞选活动，是暂停选举。调查了解。
其实那时候如果
你不认为这两趴很重要、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Leader is going to make a decision。 对不对？你假如没有好好的 decision、Leader 的英文怎么拼啊？那个字吗？ LEADERSHIP、其中 A 是 loyalty、对你的国家要忠诚、对你的人民要忠诚 loyalty、love your people。 OK 对不对？你要有那一个 experience
啊，有应该没有要全部讲完吧？有点久、
哦，你太长了，
太长了，太长了。
当中最重要第三个是 A 是什么
？Analytical，OK，、
okay, 要分析能力
要
分析
你要有分析的能力嘛？你每天要接受这么多的这些资讯，刚刚讲了。是停止选举还是停止选举活动？
这样我蛮好奇的，我蛮好奇一件事情，就是那既然
连战没有听话嘛，
对，国民党那个时候这么多当官的书读的那么好，很受到很高的教育，为什么好像都被你讲的好像都在做错误的决定？
对、
啊，再加上那个总干事更莫名其妙，这个人叫马英九啊，陈水扁搞出一个花样来，告诉马英九这批人叫做马立强。我再继续当选只要做4年，如果连宋当选的话，连要做8年，宋又要做8年，你们要再等16年。
所以你觉得那时候马英九、
这个、人
马英九是内贼，
我就不晓得
他内心觉得说啊，不如
让陈水扁再选4年，以
后就
是
我的天下这样子。
所以还搞什么废票联盟原来你太年轻，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所以你现在还在出来选，是带着对国民党的恨意出来选吗？
我没有在选啊，我也没有选立委啊。但是今天台湾的国会，因为制度的问题，小党很难出头。我们学了美国的所谓单一选区，所以小党很难。所以现在有一个不分区的制度，急杀可以成塔。是不是集少数各地的票合在一起能够超个5%、6%，你就可以在国会有2席、3席、4席这样子的情况。而能够有一个老师傅有经验的如何去处理重大的两岸问题，既不挑衅 又不能让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受到损害，更不能让台湾的人受到委屈。在那边有所坚持，但不是硬干，而是有技巧的去处理两岸问题。
这我想说每一个党应该都会认同吧。
我觉得这边听起来大家都认同，可是因为亲民党在，如果在网络上大家如果搜寻一下的话，其实会发现说之前有一些记录，像是遇到什么反渗透法或中共代理人法案的时候，就是可能相对的会比较没有那么支持，所以对台湾比较
或年轻一派的人，
看到这类新闻的时候，其实对亲民党会有扣分啊，或不信赖感会非常重。
你刚刚讲这句话，非常谢谢你给我机会。我们被人家污名化
哦，怎么说？
为什么？就是说，你认为宋楚瑜太能干啊，所以他一定是在 A 钱，你看要五毛给一块，你看去做工程的时候他拿回扣。
这句话听起来，我刚刚都被说服了呢，
是不是？就是这些人在你胡说八道，结果经过司法调查的结果。没有这个事，连李登辉总统最后都正式写信来表达对我非常非常的，对不对？不好意思，是不是？所以因此我在这边特别讲了关于说买军购，严格讲起来我们在立法院对于买武器是支持的，但是不可以买凯制军购。为什么我们的价钱要比人家贵很多？那时候有弊案，就是那些厂商，你看现在我们什么拉法叶啦，乱七八糟一大堆的东西，到今天都没搞清楚。
因为
我今天不要讲谁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监督的单位在立法院没有人好好去监督，觉得是不对的，是不是？所以因此你刚刚讲的话，对于这个反渗透法开玩笑，当然我们要有国防的机制，对于我们国家的安全，对于所有这些事情，我们要确保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不受人家的渗透，我们当然要有这个自卫的能力。这个是立法院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对，
当然这我们认同，
没有事情不要去挑衅。
当然，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国民党跟柯文哲的名单里面感觉都有一些直接邀请他们来渗透的名单，其实会对年轻人来说蛮没有信任感。可能不是所有人，就至少我跟 Ken，
对，
我们会觉得没有办法信任这些人代表我们的国家出去谈判。
你刚刚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字，叫信任。
对，
我们现在要找回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信任，我们更要找回我们对于政府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处理很多事情，不是只有一个鸡蛋的问题啊，很多很多的这一些问题大家觉得处理的不够那么样子让大家有信任，包括打针啊这些疫苗。
当然我们认同民进党
有
些地方一定是做不好，然后非常值得大家监督，可是问题是
我们
反对势力的国民党跟柯文哲等等，我不觉得他们
有
能
力
做
好
监督
这件事情。
你当然不会打麻将，他认为现在他输了就轮到我来自摸了。
对，
所以政党轮替变成自摸轮替啊，谁去当政了以后就用自己的那些狐群狗党，对不对？用的这些人讲不好，既没有专业也没有专长，再加上操守不好，双方大家都有同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台湾又爱又有一点心里面感觉到，是不是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民主的机制还要加强。这个加强就刚刚讲的，我们的国会的制度还要重新好好的调整一下，就是不能够全由大党在操纵。我们都是留美学生，美国的民主政治两党政治，我在考博士论文的时候我老师问我最好的政治是什么，是两党政治轮流。但是你去看看现在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
也是恶斗啊，
不是恶斗，在学习台湾经验，也在那边打架了，也在打架了，是不是？原来不要走上街头，有代议制度，但是选举，40年、30年以前，日本和美国的民主选举没有花那么多钱，现在要选举，最大的花费还不是造势，是上媒体。要花好多钱，都是
像你现在做的事情
啊，对不对？上媒体啊，对不对？上媒体啊，
对，
是吧？
对，
这个东西当中上亿的美金的这事情，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毒品泛滥，军火商在那里瞎搞， 在这边我看了最恐，觉得跟以前完全不可以相信的，就是以阿的战争的事情。美国现在的校园和社会有反犹太、反这些的情况，竟然看到三四个在 CNN 的电视上面，那个妇女啊在练枪法。连环的枪法，为什么要自卫？这就表示社会开始有动乱。
当然我觉得美国有很多问题，这些我们都了解，但我好奇的其实是，因为对我来说你就是活历史课本，那你那时候六零年代就去美国念书嘛，对不对？
对。
那时候台湾的地位大概是在哪里？然后你怎么跟外国人介绍台湾，从哪里来？
太好了，这个问题，我是1965年，我64年这个大学毕业，当完一年兵，65年到美国去。注意一下子，我去美国的时候，大陆上正发生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
啊！
所以你在那个65年开始，大陆上面那种风风雨雨的情况，到美国去介绍，
你就是 I'm from China 吗？
哎，
对，你要怎么讲英文的话，你会怎么讲
？I'm from Republic of China.
OK,
对
，Republic of China.
你讲
那我就讲，
对、
啊，我就 I'm from Taiwan. I'm from Free China.
Free China.
Communist China.
Oh, okay.
I'm from Free China. 我的国家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让我非常自豪的。我们是全世界唯一有一个宪法保障，必须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有一定的比例投资在教育。每一个人都要强迫的接受义务教育，免费的义务教育，不分男女，这是全世界少有的，我很讲。第二个、我们也学习美国的民主自由精神，所以我们叫做 Free China。
可是那个时候台湾，那个时候
台湾
还算是 dictatorship、
啊。不，我这样讲啊，但是 basically
是吗
？Basically， 我们那个时候还很自豪的，
虽然、Free China，
我们是叫 Free China，
但其实没有很 free。
所以我的，你刚刚讲怎么去宣传？
对啊，
对啊
，Keep Free China Free。
可那时候有白色恐怖哎，省长啊，哎呀，
你那时候你讲不好听，这又是你又中了毒了。
哎呦，
你每天就受到某一些的话，请问蒋经国先生的时候，
你说十大建设
啊，不只是十大建设，民进党是哪一年创立的？
哪一年啊？应该是解放报禁前吧？党禁报禁前。
我这边都有这些数字。
哦天哪，天哪！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
我今天讲，民进党成立以后，你刚刚讲，蒋经国先生有抓过一个人吗？讲给我听，谁被抓了？
我觉得这个历史我们就也不用讨论，因为我们的观点一定会
不
一样。
不要历史嘛，你也不能够说正面的历史你就不讨论。
不是，因为我们观点会不一样，我觉得会失焦。
好好，
我好奇的其实是你的个人经验。
对，所以我经常被邀的去讲话，对不对？我不会说 Communist China better than Free China。
所以那时候同学们是对你这个来自的地方是好奇，这样
好奇，当然好奇。
他们会搞不清楚 Free China 跟台湾怎么有两个名字，要怎么解释？
对对对，
我讲的那个时候嘛。美国那时候还承认中华民国
啊、
美国还承认中华民国、美国还在台湾有大使馆、
对，因为你
我要到美国去留学，我还要到美国大使馆去签证呢、
天
哪，
美国大使馆在台湾我还真他妈没看过呢、
我还要去考那个美国的那个口试、啊、
对
对，
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在那边那个就学求学的期间其实是台湾退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时候嘛，
我那
差不多有重叠
嘛，在那段时间没有错，是1971年，
对，
我们退出联合国，
对，那时候你在美国的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因为这
你在一个霸凌我们遗弃我们的土地上
也不是这么说，不过就是很好奇你那时候内心会怎么样感觉，而且你会觉得说啊，那这片土地是不是没有未来，我是不是不该回去呢？
我1971年我们退出联合国的时候，
对，
我正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念书，念博士学位。71年的10月份，我们退出联合国，然后72年2月份，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
对啊，
然后6月，日本正式承认中国大陆。
对，
6月，那73年的10月份，竟然有位先生到美国来请我回来做事，说蒋经国总统。那时候不是总统，行政院长想找我做秘书，这个人叫钱复，钱复 是1973年，
哇，历史课本上的人物哎，
对，特别到美国两次 interview 我，要回来做讲
解。他们那时候怎么知道你在美国读书？
我因为在
那时候所有人的名单都有吧？
因为在出国之前啊，钱副先生已经在外交部当科长，做过陈副总统陈先生的英文翻译。他在政大教书，我是政大的学生。
OK，
所以他那时候也认识我。我必须要跟你稍微。不是在吹牛皮，我是政大外交系那一届系状元毕业，然后呢他晓得我有这个名字，我的父亲啊这时候就写一封信给我说，
哇，家书哎，
家书，
我是用毛笔，用毛笔写吗？
那封信要寄多久才会到美国？
大概总是要一两个礼拜嘛，而且还不能，而且还为了省钱写邮件，那个邮件的信你晓得，就是一个纸折起来，就是
不
是不是
放
在一张
信封的，
放在信封里面啊。简的话说，你告诉钱先生、钱局长说，你的博士学位啊已经快要拿到，还没有拿到，你还是把书念完再回来。
哇！
所以爸爸叫你
爸爸不赞成
哦，他不想你从政吗？
不是不想从政。他说他一辈子就是学历不完整
啊，
所以每到了重要关头的时候都说，哎呀，他什么都好啊，好像学历啊好像不高啊，
所以就是说要让你读完书，可是你要读多久是自己决定，就像要统一一样，就是不知道多久的，所以那时候爸爸
然后我把这个故事很有 interesting 讲完，很快，
不好意思。
然后呢钱先生就问我，你还要多久？
嗯，
我说大概还有半年，
哇，
然后还有半年，不，半年，我正在考笔试，
笔试，
我们一定要四科都要考，政治理论、政治发展、美国政府啊和比较政府要考，我还有半年，好，那我说在这个半年当中，你们如果还找到别人的话，我们 no obligations，
嗯，
好，结果半年之后他又来了。又问我怎么样了？
念完了没？
念完了，我说都考完了，都过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见过蒋经国先生，我至少应该有个 interview 吧。
嗯，
如果我去见了他，两个人 chemistry 不对，这时候你还要替我找事。
哇，那时候很拽
哎，很拽，我必须要告诉你，我必须要告诉你，我那时候虽然在乔治城念书，我一年的年薪就可以拿到12,000块美金。
哎，那时候算很多了，
哇，相当多了。
哇，
12,000，然后万水，我的内人是 DC 医师学会会长的会计部主任，也可以拿到将近上万。我们两个人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3,000块钱美金。
哇，
我回来去做蒋经国先生秘书，一开始的时候啊，3,800块钱台币，还没有100块美金啊。
哇哦，
那你为什么愿意回来啊？
我就讲，
而且那还脱脸了，那时候台湾已经不是个国家了。
对，而且那时候你跟刚刚讲的台湾的政治情况很危急啊。
对啊，
对啊，
为什么会回来？
我的老师都说台湾很危险，你看日本又跟我们断交，又从联合国又出来，美国那时候开始在摇摇在动，因为尼克森都访问了大陆。
对，
对
啊，
对不对？这时候我的老师叫做 Kirkpatrick， 是雷根时候的驻美国的这个联合国代表大使，对不对？他说不要回去吧，台湾很危险了，对不对？我说我先去回去见见经国先生，万水要辞职才能跟我回来嘛，他的老板就是 DC Medical Society 的这个 chairman， 他说divorce him，
感觉好好笑，
是不是？就大家都觉得台湾风雨飘摇，
对啊，就干嘛？
所以因此，为什么讲？我从小就觉得，啊，如果有机会替国家做点好事情，所以我回来不是为钱，所以我必须要当面跟蒋经国先生谈完之后，觉得，哎，这个领导人值得追随，不然的话讲不好听。他不赶我走，我自己也溜掉了。
是是，
但是您看看蒋经国先生后面的所做的解严的动作，所做的东西，所以我后来中美断交，我那个时候回来，我是外交部没有一个人晓得美国明天就要跟我们断交。我能够晚上有这样子的一种警觉啊，把蒋经国先生 从床上睡梦里面叫醒，这一件不是一件容易的判断。
嗯，
你晓得这个故事吗？
不知道，
不知道。简单三分钟，
好，
可以讲完。
好，三分钟。
美国的大使，突然打个电话，因为蒋经国先生每一次接见美国大使，我都是在旁边做翻译和做记录。
嗯，
美国大使从来都是打个电话来说，我有事情要来见，起先是行政院长，后来是总统，请你安排时间。居然那天下午打个电话来说，我希望明天上午9点钟来见总统。那时候经国先生已经是总统了，见总统。我说很奇怪，美国大使从来不敢说他要指定时间，而且蒋经国先生你晓得晚年身体不是那么健朗的时候，早上不太见客，他指定时间。这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赶快要到齐海去跟经国先生报告啊，有急事吗？啊，急事，好，请他来。但是我还不放心，我打个电话给外交部的次长钱甫先生，说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会发生吗？为什么美国大使要来见？他说我马上去查，到了晚上给我回电话说驻美大使馆说没有什么状况，连大使沈建宏先生还在 Arizona 去演讲去了，演讲去了，不在。所以因此在这个时候，既然晚上11点钟半夜我又接到美国大使电话，他说能不能提前到早上7点钟来见总统。
这么早？
你看他也可以做新闻局长了是吧，就表示说你有警惕嘛。从原来说早上9点怎么会提前7点钟？我就在电话里面很不客气的说 Mr. Ambassador， 我们彼此认识很长时间，5年了，是有什么特殊那个事情会发生吗？他说我现在不能讲，如果那个事情，我说如果确实那个很严重的事情要发生的话，你不应该等到明天，你要今天现在就来见。我逼他来见了，他说我现在不能答复你， I'll call you back in half an hour， 半小时之后再回你电话。这时候我在心里面就很紧张，赶快去跟齐海官邸联系，我说可能有状况，我要到齐海见总统。他们在你准备了，终于来电话了，说他
现在来，
愿意来。今晚上已经晚上12点了
，OK，
半夜12点。这时候我赶到了齐海，门禁森严，敲门。为什么晚上戒严？拒马什么东西，门都敲不开。为什么？他们家的常年的管家叫做阿宝姐，都睡了，睡着了，敲不醒。这时候有一个随护的医官在里面，打电话，武官打电话进去，从侧门把我进去。我摸黑走进房间，打开电灯，把经国先生叫起，有什么事情？问我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因为人家没给我讲。我就是情况不太对，好像有紧急状况，那你请他来。所以在全台湾还不知道美国明天早上9点钟就要跟我们宣布断交，半夜才1个小时之前通知我。所以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能够做这个判断。什么原因？因为我在为什么会打电话给钱甫先生，就是我在美国乔治城念书的时候，我就看到尼克森他去中国大陆，同时宣布华盛顿时间晚上10点，中国就台�湾的时间早上9点，有一个时间，一个时间。
所以你就觉得说时间
差不多了，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奇怪，有点怪怪的，怎么搞的？为什么要早上9点钟？
可这样子有提前内心有准备，这样其实对整个那时候政府运作是有帮助的吗？
非常大的帮助。提前6小时，我们做了预备动作。
像是什么预备动作？
他好，经国先生请他来，我马上就跟总统建议，是不是先请前次长先来了解一下，到底有什么状况发生？经国先生再补一句，请外交部沈昌焕部长家里待命。后来又再补一句，请行政院孙运璇院长在家待命，国防部长在家待命。这时候美国大使一来，马上宣读明天美国跟中国大陆建交的建交公报，断交，撤军，废约，废掉我们中美共同防疫条约，3个东西。这时候他还赖了不走，为什么？我是因为跟你们交情很好，提前来跟你们讲， 明天早上七点以前绝对不可以对外宣布。经国先生最后跟他说，我作为中华民国总统，这是我的责任，我要什么时候宣布，这是我的责任。这时候我是做记录翻译，我就说总统希望现在
马上讲嘛
，conclude our conversation， 就是我也会讲，请你滚蛋。
对，因为听起来，因为他原意是要滚蛋，
请你希望今天结束我们的谈话。
对，我要去处理事情了。
我要去，这时候紧急在家里齐海，紧急开会。这时候沈昌焕先生带了应变计划，因为那时候不是刚刚讲的季新吉啦，还有尼克森啦，都访问大陆，我们已经晓得。美国在你动，在动摇，为了越战的关系，所以要拉拢中国大陆来对抗俄国和越南。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应变计划就在那里。第一件事情讨论的就是明天清晨七点钟开临时中常会做决定。
哎，那我好奇，
三军加强戒备。
当然，但我好奇是这样听起来，省长你对于蒋经国就是蛮敬仰的一个领袖，你很喜欢他。那可是后来国民党
有点没落了，
有点没落，因为后来的领导你就觉得都不像当初你心目中你接触的领导这么的好了。那你怎么看这个国民党的？
蒋经国先生在主政的时候，最后做了两个最重大的决定，因为他访问过美国两三次，代表老先生，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去见甘乃迪总统，带了老蒋总统给美国的 message，
我看过这纪录片，
去最后的 message， 我们准备军事反攻大陆，在西南五省去反攻云南、贵州、这个广西、广东、四川，不需要美国给我们这个军事的支持，只需要给我 air cover， 就是空中掩护就好了。这时候美国的国防部长甘乃迪国防部长叫 McNamara， 后来做了世界银行的总裁，正式回一封信给老蒋总统，透过蒋经国院长就跟他说，美国不认为你提出来的反攻计划符合我们的这个期待。为什么？第一，虽然你们说可以帮助我们及早脱离越南的战事，但是如果我们提供给台湾中华民国所谓空中掩护，不可避免的会跟中国大陆对抗，美国要开另外一个战场，不符合美国利益。但是后面这个才最妙了，美国的情报看不出来西南五省、广西、广东、云南、四川、贵州特别对国民党有好感，只要你一反攻，大陆党就群起响应，美国认为不可能。所以蒋经国先生这封原信，对不起，现在这文件还在我这里，我是他的秘书。在这个地方，经国先生就非常明确的了解，美国不会支持我们用军事来反攻，因此他改变，就是你刚刚讲三民主义，我既然人力比不上大陆，我要在经济跟民生上面胜过大陆，因此开始做十大建设。早期我们国家的经费用相当的比例在做反攻的事情，但是第二个，这时候呢又开始推动民主改革，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所以因此在这段时间，你刚刚讲的蒋经国先生的晚年做了三个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做我们的十大建设、民生建设，第二个开放党禁，解除戒严。
这听起来感觉晚年会这样做，其实是都是美国间接造成的嘛。那而且我其实觉得说，你的那段的经历有遇到，其实是美国对中华民国的背叛，所以会不会就变成到现在，你会对美国的不信任感会蛮高的？
美国何止是一次把我们给卖掉了？从中国大陆退到台湾，发表白皮书，请问是谁啊？也是美国吗？这一次又把我们卖掉了，是不是？到后来又给我们断交，是不是？突然无预警的给你断交。但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跟大陆之争，这是我跟你们两位年轻人反复在强调我的立场，我们跟大陆的争是制度之争， 路线之争，
是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之争。
对啊，
我们坚持的是人民要当家做主。嗯，台湾的自由民主价值，台湾人能够有这样子的权利决定我未来，这个跟你们看法一模一样。嗯，我们现在不要管历史到底是怎么样，在这个时候我们非要在那边强调刚刚讲的我做不到的事情，我要跟他武装对立，就是刚刚讲的我要跟他武装对立，我要去买坦克车。请问当中共的军队已经登陆在我们的海滩上，你买了个坦克车有个鬼用啊。最有意思
的，但我觉得有个问题是，就是你的背景，你对美国有一定的不信任，这是完全合理，因为他们本来就有他们利益。可是你对中共为什么又会变得比较信任？就是
我没有，我不是信任那个人和那个制度。嗯，他们也在变。
对，
我到今天为止
是啊，变很多啊，
非常可惜的，我们的媒体对于全世界的情况只有讲我们想听的。我每天一定要看我们的三家报纸，要看 CNN， 要听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台一小时他的国际分析，我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你才能够知己知彼。这是多年来
这个我认同啊，这很重要，
我们必须要做比较。最近一次是我看到的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去开 EPIC， 我们这位习生
拜习会，
在旧金山，你看看那个镜头对不对，两个元首，美国和中国大陆元首坐在边谈完话之后，两个多钟头吃完午餐，还要到哪里啊，还要到花园
去散步
去散步。你认为拜登会讲中文吗？
当然不会 啊
不会。你觉得习先生的英文可以不要翻译吗？
当然不行。
你看那个画面，他就是告诉全世界中美之间现在非常相亲相爱。
所以你有点 déjà vu 的感觉吗？
所以有点就觉得说，哎，又要回到以前的时候吗？
你还觉得被 traumatized？
你听听，也就是他为什么要把这个镜头给人家看？他们谈什么？没谈什么。但是他主要给你一个 image， 他们在缓和。当我们都不知道美国已经为了某一些原因，他也要选举，他要跟中国大陆和解的时候，我们在旁边还在那里在那里蹦蹦跳跳，请问到底对我们有利吗？我这边特别要反复的强调，并不是我们要牺牲我们自己的自由民主的制度，更不能牺牲台湾人的利益，更不能牺牲让台湾人受到委屈，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就要用脑筋来处理这事情，而不是斗义气。
好，我觉得我们其实大家都共识，只是每个人对于谈法
要怎么谈
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像你可能觉得有些政党张牙舞爪，我可能觉得还好，所以这个没关系，我觉得跟信任也有关系。
对，
这个我觉得就 无所谓。但我其实好奇的是，所以省长你现在又出来选，是因为你希望亲民党可以进入国会，然后可以给一些监督的力量，然后你觉得对民主是有帮助
最重要。你刚刚讲的这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的选举制度上面的缺陷，台湾现在是个多元化的社会，但是只有两个大党的意见不够，所以应该也要让小党能够在那里做一些反映意见的这个机会。
可你现在政党里面还有人吗？
有，
对啊，你有团队吗？
我看新闻是要出来选实习的。
对，这些人哪来的？
对啊
我就给你讲一个，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因为黄珊珊是不是走了？
我们以前我几十席啊，四十几席。我2008年送给马英九，而且还跟他非常明确的说，请你好好的带他们。这时候吴伯雄答应我，我们全力支持马英九当选，所以他不但总统当选，而且呢国会也过半数，而且在地方的这个县市政府也大胜，对不对？他当选的那一天，我带了两位先生，你们也许听过，一位叫李同豪，一个叫殷乃平，都是经济的大手。
OK，
我带了他们一起去向马先生道贺，我帮你们那么大的忙，你看这么多的亲民党的都用国民党的名义去登记当选，而且是现任的亲民党的这个立法委员， 你至少让我上去讲讲话，表示来道贺嘛。
嗯
啊，终于哎，勉强请我上去讲讲话。
嗯，他们
有给你吗？但是就听到很强烈声，哎呦，我们当选了，他们又来抢位置了。如此这般，这个国民党不垮掉才有奇，才奇怪了。如此这般不成才，
是不是国民党内斗非常强啊？我们现在
这是国民党的历史，从大陆上被共产党打到台湾，还不是就是如此吗？
为什么内部没有？为什么他们没有检讨一下？
分派系。严格讲起来不是只有他，哎，你不要讲国民党民进党、
啊、当然当然也是啊，
大家都 是
大家都是会，
所以不是两岸一家亲啊、嗯、
可是、
哎、这就是我们东方人的臭习惯，
不是其实共产党也会，可是我觉得有趣的是
共产党也会，
对，我们讲，可是我们讲到
说民进党不会吗？
会
可是因为民进党出到最后他们其实会
团结
整合之后再一起出来，可是
他们会一致向外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可能我们看到国民党的时候就会觉得啊，
他们很喜欢互咬，
连到现在就在外面看都觉得说啊，就是自己
一盘散沙。
我今天特别讲的话，不是谁当选和谁不当选，
嗯，
就是我刚刚讲要有一条船，就是要个团队。这个团队不仅是对于政治、外交、国防，特别是对于国内事务的整理。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到现在为止，到底我们的核能发电，我们的电力到底够不够？
我觉得很多其实就是好的媒体环境来讨论议题啦。
对，所以因此你必须领导的人要有刚刚讲的 leadership 当中还有一个一叫做 eloquence， 你必须要有说服力。
那你觉得现在蓝营谁有最有 leadership？
蒋宝林，你告诉我谁有？
我看不出来啊，
连自己人都说服不能自己人。对不对？你连自己人都不能说服自己人，你怎么去说服美国、日本，还有说服
中国大陆啊？
中国大陆，
对啊，
很有意思的事情。你讲我是亲共，我至少跟大陆上在谈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失掉过台湾的立场。我今天要必须要讲一句很重的话：宋楚瑜在这边代表台湾讲什么话？虽然讲得很慷慨激昂，大陆上都还不敢啰嗦。为什么？我是唯一的台湾民选省长，而且做省长的时候，你看看一半以上的县市长全都是民进党，全都是民进党的，而且每一个民进党的县市长都对宋楚瑜非常的尊重。为什么？我跟他们讲一句话：我们有不同的过去，我们却必须要共同面对未来。我们有共同的利益，确保台湾能够永保自由民主的制度。对不对？
嗯，
你看现在讲什么统筹分会反了什么的胡说八道的东西，宋楚瑜就问他们什么叫统筹分会反，你晓得吗？
嗯，
统筹分会反就是你可以集中一笔钱来帮助穷的农业的这些乡镇来处理事情。嗯，澎湖县一年全部自有财源的税收才1亿。
嗯，
但是那个民进党的县长要发老人年金和这个要6亿，
但
钱从哪里来？你听懂没有？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怎么样子去晓得哪一些 project 关系到整体的发展有全盘性。
其实我好奇是，那你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历史，有很多的经验，我觉得其实很厉害。嗯，可是你已经81岁了嘛。嗯，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怎么传承给年轻一代？
有没有？
对，总不能永远都是你出来在那边。
对，因为每一次你要上一次
没什么用啊，
还有被丢泥巴嘛。
对，你每次都很努力很用力，
就想要让大家就是。
对，我听到了，但接下来你要怎么传承？因为这样才有机会说可以有健康的民主制度嘛，不能靠你一个人喊啊。
对，
非常好。
对啊，那你觉得怎么办？
谈话精神还不错吧？
哎，非常厉害，
非常好，
非常有点你的膀胱比我跟 Ken 还要厉害。
所以刚刚你讲的非常重要，就是传承。
嗯，
你刚刚讲的最重要的传承，现在省政府废掉之后，李登辉先生前期对台湾的民主化有重大贡献，我必须给他高度的肯定。
嗯，
但是后来听了一些小人在旁边烧火，就把省政府废掉，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缺失。因为台湾虽然是一个岛，小岛，但是南北东西城乡的差距非常大，所以应该所有的行政官员都先要在省政府历练。你看早期 包括严家淦先生先要在台湾省当，
可是这已经太久以前的事情了嘛，
但是现在还没有做完一个什么这个台北市也好，高雄市也好，台南市的一个局长，一下子就可以出任内阁的什么某某一个重大的这个东西，所以做了一个决定，常常斗不拢。
所以你觉得政治经验不足啦？
历练不够，
历练
OK，
历练不够啊！现在你看国民党为什么被人家骂？我也不要讲名字，你们一讲就晓得。嗯，啊，才做几天啊？几天的立法委员，这不啦？是不是？这是什么原因？就整个的断层掉了。看看新加坡，新加坡要做的内阁总理，他不仅做过部长，而且还要不同的部去历练，因为你要去做总体的，你必须对各个不同的地方都要有类似的东西。
那你觉得现在你可以怎么做？
那你觉得台湾要怎么做？
台湾要怎么做吗？你自己觉得？
让老师傅到立法院把这些同事重要的关键的这些法案提点一下，关键性的重点哪些东西不要去碰。
所以你觉得要带你的人进去受历练，
还有去监督，
去监督，
监督，
去帮忙提醒。我必须要这样讲，我们这次的不分区里面有几位啊，我不讲名字，都是以前在立法院待过的。当时民进党晓得某些法案他们不方便去挡，因为一挡会影响他们的激进派，由亲民党正式提出来。
所以其实政治大家都要合作了，
合作就是说有些事情不需要表决，我不好意思说用那个字啊，没有学问的字叫拖，而是要用时间来缓冲，这就是经验。哪些法案现在还不是到对决的时候？比如说我刚刚提到了台湾海峡的问题也好，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也好，这些法案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哪一些有经验的人讲出来的话，让人家服气。
假设最糟糕，最糟糕，万一这次你觉得选的不是很理想，那你就会觉得好，没关系，我努力过，所以我退休吗？还是你过四年又要再出来？
我不是，我今天跟你说，我其实现在非常忙。你看我身体啊还不错，除了我的基因很好，我妈妈活到102岁。
哦shit，
我的舅舅100岁，是不是？我
的
基因很好。第二个，我不抽烟不喝酒。
哦shit，
我这辈子只抽过一口烟，因为我对酒精的那个酶啊分解不太好，会过敏。哦不，第三个我运动，我只要有空。所以因此你刚刚讲的话，我每天除了这个例行之外，我在整理我很多的档案。中华民国有这50年来的发展，很多的重要的资料不但在我脑筋里面，很多的原始资料都在我手头，包括这些重要的部会首长这些人对某些问题感好，
展览一下，
会不会有？搞不好连那个送钱收据都
你讲的没有错，你讲的没有错，哪些人拿了我的钱，而且还不承认OK， 而这些钱都不是公款，是募来的，当年为了要推动我们的民主改革，我们必须在某一些地区我们要赢得席次才能过半数，要得到3/4的多数的同意才能修宪，那怎么办？那你就要给他们
送钱
协助嘛，假报的
协助，
对不对？要协助怎么办？又不能够被别人知道，为什么不能别人做？为什么他有我没有？
哦，而且大家金额又不一样，
金额又不一样，所以因此
又不能签保密协定，
所以这些事情后来我都给法官去看，我没有一分钱放在我自己荷包里面，为什么？就是要去推动很多民主宪政改革当中，必须要想办法。某一些地区要设看板，要造型大会，我们今天不要讲他要不要去买票，还不要去讲这些废话问题，最重要的我们需要他这一票，不要让3/4不过，既然我们得到80%的票，才能修宪呢。你有看到国民党到台湾之后，在民主选举解严之后，我协助李登辉先生得到国民大会 八成的选票，
不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
说真的，那时候台湾可以和平的转型成民主，
没有流一滴血，
这是蛮
厉害的，叫做不流血的，
对，世界上少数奇迹啊！
对，
所以每一次我到国外去，人家都会问我，对不对
？How did you do it？
哎 ，How did you do it？
说 right amount of money 。
讲过、哎、花钱我今天讲不要讲
要花在
笑话，
花在对的地方，
要花在刀口上，
是是
是
是啊，对，
我知道很多人拿了钱不做事啊，
完全同意，
吹牛皮啊，他拿了钱不做事，
对，还不承认、
哎、还不承认
是不是、啊、所以我今天不是说有钱可以办事、嗯、
是，
基本上就是处理事情的方法，嗯，就是说你必须要摆平。我刚刚最后讲的话，我去跟本土派选出来的立法委员说、嗯、他们已经四十年不敢选了，怎么还要给他们？我说他们平均八十岁、嗯、还能活几年，
说不定他们身体跟你一样好、啊、
对对对对对，
你现在八十岁你说别人
两千位只剩下一个人了、
哦、
只剩下一个人了，
其实刚刚
所以因此、嗯、你必须要去跟他们去说服他们、
嗯、刚刚你有说到，其实就是政治上面啊，台湾现在一个比较大问题是，你说没有像以前有那种比较完整的历练经
验，
所以大家政治人物可能做事情比较没有办法用大局的方式来想嘛。那柯文哲这次也是民众党的候选人，那他其实更是一个政治素人，他最多只当过八年的市长而已。那你怎么看他出来选总统？他如果假设他真的选上总统，真的是有办法好好的带领台湾吗？
所以我今天不要说哪一个人不行，哪个人不行、嗯、严格讲起来
大家都不行，
每一位、啊、我讲的很 proud 的讲话那天我被黄维汉访问、他说你这次为什么不选，我说他们蓝白合讨论的时候怎么没有找我去啊，
没有看到新闻，
有没有看到，
我有看到
找我去的问题早就解决了哪一个人不是以前是我的下属，
他们不会承认，
对不对？
他们拿过你的钱、啊、
那我今天不是在吹自己有什么能干，
是，
而是刚刚讲没有历练，没有班底，没有这个整合就很辛苦。
省长，我现在听到现在，我觉得你最厉害的地方，觉得就是你愿意这样坐下然后让我们这样吐槽你的观点，对我来说，然后你其实跟我们沟通，我跟 Ken 其实觉得蛮自在的，
对，
就是我们插你嘴然后你插我们嘴，我就觉得 it's ok， 然后就不同观点，
对，好好讨论不同的，
对，老实说跟我原来预期到会不太一样，我就觉得你关注这
么
大，
因为我们住在加州大学 Berkeley，
你少在
free speech，
free speech，
在
我
在加州大学的时候
free speech 这件事情，
我第一次见到雷根，他到台湾，我是做他翻译、嗯、经过先生，我这个跟他开玩笑的说，州长先生，我是加州大学毕业的，
嗯，
我加州大学的文凭啊，上面啊有你的签名，但是没有校长的签名、嗯、因为我们的校长被你 fire 掉了，哈哈大笑，为什么 free speech movement、
嗯、对 free speech，
那时候在那边闹得非常清楚。
你那时候念的时候是那个嬉皮文化刚起来的时 候,、
啊、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都在抽大麻跟打炮？
还不止那个
那你有加入吗？
脱衣舞的那些女星还跑到校园里面
去
在里面跳。
那时候的文化冲击你是适应的很好吗？
我讲不好听，开始的时候讲不好听、嗯、我来自于一个所谓威权的保守的社会、
啊、
当然、嗯、
第二个在台湾从来不能看诽谤啊，而我给你看，我不但 Berkeley 的 East Asia Library 的 Center for Chinese 十万册的共产党的书我都摸过，
嗯，
我在那边做研究，是不是那是对我来讲以前从来这是禁书、啊、
所以你没有出去看那些脱衣舞的表演跟抽大麻、
哎、这一点、
哎、
太忙了吗
You missed out a lot、
因为我讲不好听我很早就结婚了
啊，
太太对我很好，
好吧、
啊、我应该要好好做好，
好吧，难怪。好啦，今天谢谢省长来到这边，
对，我觉得蛮有趣，真的很开心可以有这种不同观点上面的冲击，对，我觉得很有趣，
谢谢谢谢，而且让我觉得可以很自在的呛你，这、嗯、我觉得蛮厉害的。
对
对啊，以你的历练，谢谢，
对啊对啊，
谢
谢
你，
谢
谢
你，
希望你不介意，
谢谢
啊，不要客气，
好，
好吧，
谢谢，
谢谢你们邀我来，谢谢，
谢谢，
你有付钱了，
这个可以讲，
我们付钱是会承认
的，是可以讲的，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辛苦了。